第十五章，神的赏赐。圣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1章6节，神是一个赏赐者。我也喜欢这样的想法，难道你不是吗？我们所有人都喜欢通过努力工作而得到回报。我也承认，让我们有一个宽容的生活方式是一件很难的事。它不像我们做一些事情，做一段时间就放弃了。它更像那些贯穿我们一生都要处理的事，并且通常比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要多得多。当我们觉得做某些很难的事情时候，它总能帮助我想起赏赐是在困苦的另一端。有一个人，他坚持每周去体育馆锻炼3次，虽然这样很难，并且使他浑身酸痛，但是他还是坚持了，因为他期待着摆脱肥胖的状况，拥有一个更健康结实的身体。我们去工作是为了得到报酬，我们去杂货店也是为了在家里能有吃的。我怀疑，在生活中，当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回报的承诺时，我们是否还愿意做那么多？神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参考经文启示录22章12节，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去一个神之后向他显示之地。神应许亚伯拉罕因着他的顺服会得赏赐。参考经文创世纪12章1到2节、15章1节，当一个小孩顺利通过了他每一个学年里所有的考试时，他的回报就是他可以毕业。我们也必须通过生命里的测试，宽容仅仅是所有测试中的一个，但它却是最重要的，并且当我们通过了它，我们就会得到神的赏赐。赏赐可能会通过许多方式体现出来，它常常以平安和喜乐的形式呈现，或以生命的提升。在约瑟可以在埃及当任职权之前，他必须通过饶恕这门功课。你是否期待着你的人生有所提升，然而你却在愤怒中？如果是，你就会失去你的赏赐。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因为我开始写这本书，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我祷告着它可以帮到你。我在1943年6月3日出生，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我父亲被送到海外去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到我3岁才能见到他。我依然记得，我非常怕我父亲，他总是为了一些事情而对着我发火和大喊大叫。我和我的母亲经常认为那是因为我们做错了某些事情，但似乎不管我们做什么，他总是能找到生气的理由。我9岁之前，家里只有我母亲和我，还有我亲爱的老父亲3人一起生活。但后来我弟弟出生了，在那之前，我父亲经常骚扰我。我还记得，当我母亲临盆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渴望那将要出生的是一个女婴。当时愚蠢并且天真的我，总是认为如果母亲生了女孩，父亲可能会更喜欢她一点，并且停止对我做那些让我感觉恶心肮脏的事。然而这个小孩偏偏是个男孩而不是女孩，这样让我抱怨了他好长时间。后来我们友好相处了，我经常感到我的弟弟大卫是我在家里唯一的朋友。他不知道我父亲曾经对我做过的一切，但是他也有过他自己的战斗，也体会到了父亲的愤怒。所以很小的年龄，他开始去酗酒和吸毒。当他17岁的时候，他加入海军，去参加了越南战争，不再和之前一样。实际上，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很难过，因为当我的弟弟57岁的时候，被发现死在了加利福尼亚一个荒凉的隐蔽处。我确定有些人现在正思考着，为什么乔伊斯在帮助全世界的人， 而他的弟弟是生活在一个无家可归的地方呢？我的弟弟是生活在一个荒凉的隐蔽处，因为他不愿意走上通向生命的窄路。当他处在人生中各种艰难期的时候，我们都努力帮助他，还让他跟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年，但这最终的结果总是相同的。他曾经对我说过，姐姐，我不是平庸，我简直就是愚蠢。他知道他做了糟糕的选择，由于一些我不十分明白的原因，他继续去犯错。我认为我和我弟弟的生活是一组有趣的平行线，借着上帝的恩典，我选择了这条窄路。我的生活现在是充满了上帝的赏赐，我非常高兴、满足、满有福气。我有权利帮助别人去知道，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神的爱和宽容和他的赏赐。我的弟弟选择了通向毁灭的宽路，他在57岁去世的时候没有得到上帝全然的恩典。我认为我可以真正的说，他浪费了他的生命，并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当他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度过了几年好的时光，但不久之后他随心所欲，他又回到了错误的选择，得到了糟糕的结果。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曾被伤害过，但是神又帮我们重新恢复。但是由于我们不同的选择，我们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神依然爱着我们，但是我知道他很悲伤，因为我弟弟错过了那么多。因为这事我很悲伤，但是他使我的决心更加坚定。我要和人们更多的分享这个事实，我们要以善胜恶。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21节，对于我弟弟的死，我的回应只能是，我要比以前更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人。如果在生活中你感觉到有一种失望的情绪正试图将你拉入一个冷漠不具活力的光景里，那就抵挡它，决心让你的心比之前更刚强。不要让失望使你陷入苦读当中，相反，它反而使你活是更好。自我懂事以来，我父亲就对我进行性侵犯，直到我18岁离开家时才摆脱他。在我13到18岁的期间，我保守地计算着他至少蹂躏过我200次。先前他伤害了我，我父亲不在身体上摧残我，但是他使我感到害怕和胆怯，影响也是一样的残忍。我去我母亲那里寻求帮助，但是当我告诉他情况时，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决，所以他选择不相信我，什么也不做。他是道歉了，但是他花了30年的时间才去这样做。那时我已经通过神的帮助而得到恢复了，所以我有了这样一个虐待我的父亲和一个抛弃我的母亲。神向我启示，我要彻底宽容他们两人。看到这里，你可能想要暂停，并且思考一会，再来听我剩下的故事。神要的是听命胜于献祭。我做了那个赦免仇敌的祷告，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确原谅了他们。神让我明白受伤的人伤害别人，我意识到我父亲是一个痛苦的人，他曾经受到伤害，以至于他在自己的家族中充满了色欲的乱伦想法。我和自己谈了很多，并且做了许多祷告，停止恨他。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去走。我为神做出了牺牲，但是他想要的是绝对的听命。自从我长大了离开家后，我只付出了我必须付出的最少时间与父母待在一起，直到他们老了，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我才送了一些钱，在假期偶尔回去看望他们。他们从圣路易斯回到密苏里东南部，那里是他们原先的居住地。我非常激动，因为我居住在离他们大约只有200英里的地方，我有借口不常在他们身边。在此同时，我们的事工正在壮大， 并且我们也为帮助别人而感到开心。神让我们上了电视，我知道需要去和我的父母面对面做一些交流，让他们知道我将在电视上分享我的故事，为的是帮助他人，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走，我也不期待着他会发展得很好。我十分惊奇的是，当我父亲告诉我，我可以去做一切我需要做的事情，他说他不知道他的暴行对我造成了伤害，他始终没有向我道歉，似乎也没有渴望悔改并与神建立关系的心。几年过去了，这个事工还在壮大着，我和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他们变得越来越老了，身体状况也变得更糟了，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正常的生活，因此我们在有定期的给他们寄钱。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当神让我知道了他期待我去做比这更多的时候，真的震撼了我。祝福你的敌人的真正含义，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参考经文录加福音6:35，如果你像我们平常读经文一样很快地读过，请再回去反复看，并且真正领会在讲什么，我们的赏赐什么时候到来，在我们带着诚恳的态度为我们的仇敌做了好事后，他就会来到。一天早晨，我正在祈祷着，并且我感到神在我心里低语，他想让我带着我的父母回圣路易斯，离我们近的地方，给他们买房子，照顾他们，直到他们去世。我立刻猜想到这个想法是从魔鬼来的，目的是为了折磨我。接着我就强烈地反抗他，并且试图去遗忘他。然而，当神试图去和我们交流时，他会不断重复，直到我们聆听。这个想法始终环绕着我，特别是当我想去祷告的时候。想象一下，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就试图和我说话。我确定我忙着告诉他我想要和需要的每一样东西，然而他也试图用足够长的时间打断我，并告诉我他想要的东西。我最终决定把这个想法告诉戴夫，我希望他可以告诉我那是荒谬的，并且就此结束。那是我准备第一次完全地向我丈夫屈服，我想让他告诉我不，但是他没有。他简单地说，如果你认为那是神让你做的，那你最好就去顺服他。戴夫和我没有存下太多的钱，如果这样就去做，神需要做的即使不花掉我们有的全部，也会花掉大部分。我的父母不仅仅需要房子，也需要一辆车和家具，因为他们没有非常好的东西。神表达得很清楚，他想让我们去好好照顾他们，并且要把他们当成世界上最伟大的父母来对待。我的老我一直在狂叫，神怎么能要求我做这样的事？难道神已经忘了父母不曾为我做过任何事情？神难道不在乎他们曾经多么可怕的伤害过我，并且从来没有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以任何方式帮过我吗？神难道不知道也不在乎我的感受吗？没有积极的情绪的鼓励，我做神让我做的一切事情，我的父母回到了圣路易斯，离我们的家里只要8分钟的路程。我们要照顾他们的一切所需，当他们年纪越大，所需要就更多。我父亲表达了一些口头的感谢，但是他还是他一贯的吝啬和古怪。自从我们开始照顾他们3年后，在感恩节的那天早晨，我母亲打电话说我父亲哭了一周，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回家和他聊聊。戴夫和我回家了，父亲请求我原谅他以前在我儿时对我所做的一切过犯。他不停地哭，并且他也请求戴夫去原谅他。他说，大部分人都会恨我，唯独你，戴夫， 除了爱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们让他放心，我们已经原谅他了，并且我问他是否请求神也原谅他，并且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让我们放心，因此我们祷告，我父亲就在那一刻重生了。他问我是否可以给他洗礼。十天以后，我们在我们那个城中的教堂坐了。我能够诚实地说，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我发现我父亲真的变了。他在86岁的时候去世了，我知道他去了天堂。当神告诉我帮他们买房子，我没有意识到我最终能看到这样的果子。神恩典的大爱通过我们融化他坚固的心，并且开通能看到光的路。当我写这本书时，我母亲仍然在世，她已经87岁了。她居住在我们买的一个设备屋里。她是神的孩子，虽然她的身体不是很好，但她却能享受她生命中的每一天。我是非常难过的，因为她必须知道我弟弟的死，但是神给了她很多恩典，听到这个消息也处理得很好。我上述引用的经文，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仇敌，并且施恩给他们，那么我们的赏赐是大的。我为神献祭了好多年，但并不是真正的听命。我做了我必须为父母做的，虽然带一点怨恨，但是神的心意却更多。在他的心意中，更多为我做的事，也有更多要让我得到的。我的灵魂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直到我完全顺服了他。虽然父亲摧残我超过了200次，但把他带到主面前给他洗礼，我得到了喜乐。我们也全然相信，在我们完全顺服他以后，神为我们打开了，让我们去帮助数百万人的门。我们开始把我们的电视节目翻译成外语，用超过40种不同的语言，在世界的2/3地方播放，增加了数以千计的人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以此来学习神的话语。神真是奇妙，他给了我们恩典，在我们里面做事情，是我们不会的，并且是没有能力做的。我怎么爱这个成为我痛苦根源的人呢？我怎能爱我的母亲呢？他在那样的境况中离弃了我，并在我向他寻求帮助时不伸援手，因为神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计划，他使我们能够去做我们无法想象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原谅那些虐待和辱骂了我们的人。神是良善的，如果我们愿意，他也想让他的良善借着我们流通给其他的人。你已经读了我最新版的故事，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或许你的故事比我的更震撼。神希望为你以前的苦难加倍祝福你，他想让你生活在他丰富的奖赏里。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止你，对自己好一点，饶恕